今天跟各位来思想一篇的道，也是我最近在神面前很深的感动，神将这个信息放在我的脑海当中。还要讲讲过去五月份，可能弟兄姐妹不知道，我们五月份的一些不好的消息，就是有五位，最少有五位的弟兄姐妹，用不同的情况返回天家，离开我们。有位很突然，晚上睡觉就走了，非常突然。那其实让我很大的感触，那么很大的这个啊，跟这些弟兄姐妹也是很深的交往，也很好，很久的朋友。那更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有些人指定一定我要讲到，不写我什么棒，我想就是因为大家很熟嘛，哦。那这每天都预备新的道理。那女儿曾告诉我，爸爸你不需要预备啊，离开世界说这些礼拜都一样的嘛。我说对啊，离开的人不一样，但听到的人都一样的。那讲到对谁讲啊？啊，请问弟兄姐妹，最新礼拜牧师讲到对谁讲啊？
活的人，
活的人嘛，对啊。那我讲的不对的话，离开世界人不会站起来骂我两句再躺下去，不会的。对活的人，这活的人要跟着我听到，所以每次都想神来给我什么信息，跟弟兄姐妹分享。虽然安息礼拜神悲哀的情况，这基督徒不一样的。基督徒不一样的，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不一样的。你可以从最悲哀当中你看见希望，你可以在痛苦当中你看见有爱有能量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基督徒不是这么悲哀的。虽然最近礼拜让我们好好思考，那最近有科技的缘故啊，这没说最近礼拜弟兄姐妹很会做 slideshow， 对不对？在一个人的生平的照片也好啊，什么回忆录也好，从他能够找到的话，从出生的 baby 的时代一直演到他患病离开世界，很长的一个故事，大家都在看，欣赏他人生过往当走过的路，留下的痕迹，跟人相处的那些美好的回忆。但是我看见另外一个感受，我看见什么你知道吗？我看见一个人的一生，不管你多风光，不管你是多长多短，你的一生不过是十来分钟的 slideshow， 完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弟兄姐妹，我看见这样。还有，弟兄姐妹，程序单里面都会印那个生平。我告诉你，印生平的时候，你请你不要写太长，我们篇幅有限，就两，你只能够用一页写起你的人生。所以一个 page， 这是你的 life。哇，听来很悲哀哦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事实，不是悲哀，这是事实。我这样想的原因，弟兄姐妹，我很大的感受就是说，人生夸口什么？你不过是十来分钟的 slideshow。人生风光什么？你不过是一页的 page， 完了。也许将来我都是这样。我很佩服，我有认识有好几位的弟兄姐妹，在菲律宾有个我的很好的长老，他患病，他拒绝接受任何的治疗，他完全自然的回到天父那边，所以他很多时间在病院等候，他会写自己的最新礼拜的程序，他还排谁讲道，唱什么诗歌，祝福怎么样，什么茶点。什么时候就要交代，哇，厉害呀！这个人安排得清清楚楚，然后很潇洒的拜拜再见。基督徒就是这样，这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机会？如果有这样学学吧，有机会你写好你的最新礼拜，我们一起来去做。这个就是人生。这弟兄姐妹，你学到什么功课？这个月里面，神给我很深的感动，很深的感动。还有一个感动，我说当一个人面对生死的时候，所有任何的事情都微不足道，微不足道。 你打针打水拼老命去争那些东西，你面对人生最后的终点的时候，你感觉那可不是垃圾而已，什么价值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还花什么多宝贵的时间去争取那些你带不走的这些东西吗？所以神让我重新再思考一下，我的人生什么是最贵重最宝贵的，应该好好来珍惜，不要等我们走了之后还留下一个可惜，很多的可惜懊悔，因为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你有自由拥有的时候。这弟兄姐妹，大家理知我知天知地知吴家发生的事情，很难过，不能够多少遍，但是我们不是老停在难过里面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用。我前两个礼拜在外面讲到，很多弟兄姐妹很久不见，那个打电话来关心，去外面讲道，你知道他们第一句话对我问是讲什么吗？你知道吗？嗯，你猜到没有？一句话，哎，牧师，五家还好吗？很关心哦，有些是真的关心的，有些人不是八卦，要了解事情，哎，是真的关心。我听他们讲的时候，很多事情他们有些讲的都不是很真实，有些从人家听来，难怪嘛，他说都是听来的消息。有机会我就要解释，但是我就说，那没有什么用啊，神最清楚，最了解。你所遇见的是黑是白是怎么样，神最清楚，神最清楚。我不多讲，我就说为教会祷告吧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软弱，教会不完美。为什么不完美？因为你跟我不完美，所以教会就不完美了，对不对？教会为什么这么多问题？是你跟我有问题啊。我的正面的看法就是，神啊，你要我在这个事情当中我学什么功课，我该怎么做，有什么提醒，有什么正面的信息你给我想，跟我看看我错在哪里，有错我就认。弟兄姐妹，我是不是得罪你？我错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在讲台公开向你认错。如果真的是我需要的话，我愿意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常常在讲台认错的，不知道你还记得没有？对啊，做得不好，对不起啊，牧师要错了，牧师也是人嘛。不是做了牧师叫牧师变成不是人，不是还是人啊，有错。弟兄姐妹，那神最近给我一个消息，一个信息，就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，可能你们背了。十三章第一节怎么样？怎么说？月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开世界归父，会在父哪里的时候到了。他爱世界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全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用最特别的形容耶稣的爱，是一个到底的爱，是一个到底的爱。什么叫到底的爱呢？什么叫到底的爱？什么叫做到底的爱？就是说你的人生多长，他的爱就有多长。你人生无论跌到怎么样的谷底，对底底底的地方，你发现神的爱还在你下面，这就是到底。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回头看看，你已经没路可走，前面无路可走，你发现耶稣的爱还是在你底下托住你，这就到底。无论你的时间多长，他爱你多长；无论你的人生变化多坏，他一样爱你到底。你好他爱你，你坏他一样的爱你，无论你怎么样他都爱你。对不起，我的言语太有限，特别是广东国语太有限，我不能完全表达，但是你用心来领会。你想想看，无论你人生跌到怎么样糟糕的谷底，请你记得耶稣的爱还是在你人生的底下，你还没有跌到绝路，对，永远神的爱在你底下垫着你，这是到底的爱，这就是到底的爱。我所了解，就是说怜悯我们一个人，如果你不明白不体会过耶稣的爱，你不会爱耶稣的，你不会的，都是空谈来的。哎呀，爱主怎么样，你不了解不明白爱，你不会爱。人也一样嘛，你做过父母，你还记得怎么去 父母的爱是如何。年轻的时候没有结婚的时候，不了解父母的爱是怎么样的，不明白，没有经历，你不要怪他，这还是门外汉。但是当你做了父母的时候，你就明白父母的爱是怎么样的，你会懂得，如果你的父母还在的话，你怎么 对待他。从一个不知道情况走下走过来，无知的情况走过来。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记得，每一个爷爷都是从孙子走过来的，所以他才懂得怎么做爷爷，对不对？真的才走过来才懂了。爱也是如此，你不给耶稣的爱摸到你的话，你的爱是空谈的，我告诉你，真的，耶稣爱摸到。那耶稣到底是怎么到底的爱？今天花点时间给各位来看看爱。我点过一篇道，就是人生没有回程票，生命都是单程的，你只要去没有回来。那其实我是看书本，这是两句话的一个，不晓得什么不算对联吧？两句话，人生没有回程票。亲情岂有隔夜仇？一个亲情，我是弟兄姐妹，没有隔夜仇的，没有过夜的，有过夜的饭菜，没有隔夜仇，没有。如果我看你是家人的话，我不高兴，我怨叹，我骂你，好了，明天就没有了。这就是家人，明白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隔夜仇，除非那个人你不看是家人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师母，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弟兄姐妹，我很爱他们，难道没有问题吗？有啊，我跟 我的女儿跟我产生很大的口角意过，让我有一天我明白我有犯错的时候，我向她道歉，女儿对不起，爸爸有时候发脾气骂，她一样说爸爸我也有错，慢慢就了解，人生没有隔夜，没有隔夜仇的，因为什么？他是你的家人。他是你的家人，除非你看他是仇人，对不对？一家人就不一样，我们有意见，有口角，但是没有隔夜仇。耶稣仍然爱他们到底。耶稣怎么爱的这人？那我发现了，在耶稣的生平当中，从他出来传道，带他离开，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这段光景当中，我发现了有五个情况，他表达他到底的爱是什么一回事？什么叫做到底的爱？神透过他们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。第一个人，你看看，爱什么人？爱哪些争议批评他的人？怎么说？有个经文讲哦，刷时间，不要怕时间读太多了，这个经文很清楚。当腓力认识耶稣基督之后，他就很清楚了解，这位主是摩西的书信先知书里面，一说整个旧约，你记得吗？摩西跟先知者代表整个旧约，所有旧约的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。他加了一个形容词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，我遇见了。但是介绍给拿单业的时候，这个拿单业片头在讲什么？拿撒勒还有什么好东西出来的？没有，不可能。但当他耶稣真的面对面见他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说？他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，他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。怎么讲？我初初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后来我明白，稍微明白一点。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，他有自我的优越感，他以为他世上是最优越的民族，其他都是不对流的，只有我们是最好的。弥赛亚怎么可能在拿撒勒出来？不可能，没有什么好东西出来，不会的，只有出自以色列。他这话没错啊，耶稣是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阿撒旺他不知道耶稣的父母跑到拿撒勒去住，这变成耶稣从拿撒勒出来而已。他短见，他没看见，但是耶稣很欣赏这个人，很真，很真，不给你什么情面。我感动，感觉这个事情我就讲了。那耶稣还是找一个人呢，来欣赏他。耶稣怎么欣赏人？你虽然很多东西都不对，但是找你真的一点来欣赏你，因为你很真，很真。 所以腓力就说了，啊，你 口讲无凭无用啊，你来看吧。现在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哦，感觉我们不要活在人的嘴巴里面听人家讲什么好与坏，你来看吧，你来亲身感受吧，你来亲身体会吧，不要单单用你的耳朵，用你的眼睛，用你的头脑去分析，不要活在人的嘴巴里面，你来看吧。耶稣说这个人是个真的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是什么自我优越。其实在神的眼中啊，以色列人都是什么优越，他们是背逆顶撞的人，他们是反梗的人，你看先知书怎么责备他们，对不对？他们是自我以为优越，就自我感觉良好而已，没有真的好。但耶稣感觉他很真的一点，但后来他慢慢改观了，慢慢就改观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。这个人箴言有两句话很有意思，箴言两句话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的。连圣经都有多余两句哈，都是多余的。真很重要哎，当面的责备，不是背面，当面讲得很好，背面讲你坏话，这不真实。我需要真实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人的称赞也试炼人。我加上一句，人的批评也是试炼人，对不对？称赞你，你不要飘飘欲仙，以为忘记了你的本来面目。有时候神准许一些人来批评你，批评牧师，批评传道，批评长老，批评教会，都有的，都有的。我曾经给我女儿问过，牧师有没有人骂过你啊？我说连你都骂我，为什么人不骂我？对不对？有啊，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讲道回来，我就马上收到那个教会有一个人写一个我不认识他的，原来他上个月就拿了我一个 email， 所以我以为他怎么熟龄问题问我，原来不是，他拿了之后再来骂我，我说不认识他的，而且骂很多东西根本不实在的，就是很气的。你气不气？有人骂你，你气不气？我问你。嗯，当然是，我们是人啊。但是我看看上我都不认识他，就没有什么分量骂我。好，我感谢主提醒我，他所骂的我对照一下，我是否是有什么差劲，如果不是算作提醒，那我心中的是难的，你知道吗？不然我还整天睡不着哎，真的。就主怜悯我们，人的称赞也是训练人，人的批评也是训练人，到底你好到哪里去，你的分量到哪里去，让人试验一下就知道。耶稣爱那个诚意批评他的人，就说怜悯我们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但是我其中学到一个更重要的功课，以色列民的优越，你自为优越，你感觉优越你就好了，你不需要贬低人家来抬高你的义恩，你的优越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以色列人邀约你不需要贬低拿撒勒人，这是世界的眼光，你好是好，你不需要说人家不好，这是世界的价值观，不对吗？有个汉堡 的广告，他告诉人家我是汉堡现在最好的，比所有汉堡都好，我里面很多牛肉，然后他就拿着另外一个店 的汉堡来说 Where is the beef? Beef 都在我这里，他没有 beef。 你用你的牛肉很多，你不需要叫人家贬低下去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你的餐馆好，你不需要人家这个餐馆不好，你就用好的给人看就对了。我想拿单一他的错在这里，我想你学到功课，弟兄姐妹，尽量做你的好，你不需要用人家来定高你的好，这是很宝贵的功课。就昨年你以前 没看过这一点，当我慢慢看的时候，我发现怎么样，真很重要。有些人来到你的身旁是告诉你什么叫做真情， 是为了给你心软。有些人来到你面前就告诉你什么是假意，是给你心寒，但是你懂得分辨，你要懂得分辨人家真情还是假意，怎么分辨你自己。最少起码你不要假，我们不要假，好不好弟兄姐妹？对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世界就是这样，真真假假难以分。这起码我心想人家的真，我要做一个真的人给人看，人家怎么做人家的事，你怎么做你知道吗？现在弟兄姐妹，人家做与对与不对，神会找他算账，但是你对不对，神一样会找你算账。神不放过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我在里面，不包。求主让我们真诚的去对待，很重要。所以耶稣在这里爱那个真诚批评他的人。第二个人是爱那个善意抱怨他的人。经文很熟，弟兄姐妹，那是马大跟玛利亚，这是马家姐妹，他们都姓马的，他们很同心，他们同样讲话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马大讲了几句话，后来玛利亚讲同样的话，他们弟弟病了，他们也希望耶稣早点来医好他的弟弟就好了。结果耶稣故意单延了两天才来，结果他弟弟死了，耶稣后来来了。他们虽然欢迎耶稣来，但是那个欢喜没有什么大了，所以他也不好正面的很严厉的埋怨，他讲了一句非常泄气的话，主啊，你早点来就好了，弟弟就不会死了。意思说你因为晚一点来我弟弟死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这么晚才来，不早点来，我们的希望在你身上。他信耶稣基督就能够医好他的病，他们同样很可惜，他以为主的能力就是到此为止，抱怨。那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我在这里学到两个很重要的功课。第一个，我们的盲点常常以自己的想法来判定神的作为。神啊，我要这样，你照着我这个意思就好了，不然没用，没用。这两个姐妹就是如此，非常同心，但是他们有看不见的盲，只看见自己的所谓需要。我要怎样，神啊，为什么不照着我所要的来做呢？我要怎样，那如果不照我所做的，就是没意思的，没用的，他死了，早点来就好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只要单方面的思维来判断事情，很容易我们把冲动变成感动，感动要做些事情，真正很多时候做错了也不知道。在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，很多东西以为我想的是对的。我这几年来我慢慢学的功课，我讲到最近这几年，以前我讲到都是神啊，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什么道理，从我的出发点来告诉他们。后来慢慢我发现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讲的是一套，他们听的到底有没有听进去，他们要的是什么我搞不清楚。我以为我对他很好啊，我最好的给你啊，我认为好我给你啊，其实他不是一定要这些东西，他心中想什么，最近想什么，他遭遇什么，牧师你知道吗？他们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我讲完，但我以为讲得很好，他们毫无帮助。后来我慢慢想，如果我是个听众，这个道对我有帮助吗？我需要什么？所以我就想想，如果我是某某人，我听几遍道，我是某某人听几遍道，对我什么感受？我多了很多思考，我当然站着弟兄姐妹的角度来听我讲道，我改变了很多。弟兄姐妹，我不能说我今天所讲都是符合你的需要，最少我站在你的角度来听来讲。现在弟兄姐妹，我有我的盲点， 是神帮助我打开我的盲点，看看真的，不要让一时的冲动变成感动。很简单嘛，冲动感动什么分别呢？冲动一时过了，慢慢就没有了，结果后来都烟消云散。但如果是感动的话，神对你刺激感动，可能当时人没有看好你，人没有支持你，甚至人就撇弃你厌烦你。但如果出现神的感动的话，一定要永恒的价值，慢慢人就看出来。好像戴德生来中国嘛，戴德生来中国，他教会根本不支持他，根本不看好他，连家人都不看好他。你去这么远干嘛？在英国这么多灵魂需要救，为什么去中国？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分钱支持他做传道的工作，没有。但他不是冲动，他是感动。故事告诉你，戴德生所决定的完全是神的感动，事实告诉你是如此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中国有福音，跟他很大很大的这个原因的，没有人支持他，不是冲动的啊，很感动，中国人一个没有人信耶稣，我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神啊，你怎么带我走人生的道路？求求怜悯我们。这耶稣的观点要怎么样？他故意延迟两天才来，为了使他们看见神的荣耀。有些人只意短暂的医好，短暂的神迹，但是神要他看的不是这个，神要他更大的经历神的作为，从死里复活，超越他们所想所求。这是耶稣的观点。我从这种经文当中，我再重新再读的时候，我发现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给我认清自己，要真知道耶稣你带领我们用我们的教会走的道路是怎么样的道路。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的，我全心全意，为什么带来后果是这样，我不知道。这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有最好的心意赐福给你，赐福给教会。黑是黑，白是白，是真是假，让时间去证明吧，对吗？时间可以疗伤，时间也可以验证真假。真的可以疗伤，你多痛苦难过的遭遇，过了一年两年，这个难过怎么样就过去了。我相信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很痛苦的难过的过去，经历过很忧伤的时候，但你回头看看，神借着时间来疗伤，慢慢都过去。虽然还记得，但是没有什么伤痛，有没有感觉？神用时间来疗伤，神用时间也检验了这真假，是真是假，让时间去证明吧。这句话我很有感受的。多少人来到牧师的面前证婚的时候，都是爱的你死我活的，什么海枯石烂哦，爱永不变，少来这一套。有些时候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很快的，还没枯石还没烂，他心已经烂了，要变了。时间可以验证一个人，对吗？真的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要争烂很多人。回到我刚才所说的，一个人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，你发现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，哎呀，离开他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浪费光阴。让神帮助你走该走的道路，该做的事情就好了，看神怎么带领你吧，看神怎么带领我吧，很重要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虽然他们是抱怨耶稣基督，但是耶稣体恤他们，接纳他们，还是爱这些抱怨的人，还是爱那个真诚批评他的人。还有第三种人，爱那些故意攻击他的人。怎么说呢？耶稣在最后晚餐跟门徒用餐的时候，拿盆水来替门徒洗脚。你记得这个故事吗？这个故事只有约翰福音独有的记载，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，可能这些其他都遗漏了，约翰补上一个非常好的补鼻，那就记掉。耶稣最后晚餐，那我们第二堂没有起应文了，第一堂有， 拿开你的程序单，里面我今天给你的经文13:1-18，有时间的话你回去看看，里面一共出现5次耶稣的知道，5次的耶稣知道。第一次在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再下去一个起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神出来的，要回到神那里去。那跳到中间，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最后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归纳起来5个知道。最后呢，跟十角的经文当中，最后晚餐里面5个知道，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，他知道神将万有交给他，莫大的权柄耶，他拥有，他也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，他更知道谁要出卖他，谁要离开他，他明明知道这些人要攻击耶稣基督，不久要做了，耶稣预先就知道，这个知道很宝贵。后来圣经有一句话，41:9，预言在诗篇当中，那段预言是预言这个情况来讲的，跟我吃饭的人用脚来替我，这是预言最后晚餐，表面跟你吃饭，下面用脚来替你。我读过很多篇节的经文，我甚至在我神学毕业之前最后一次轮到我去分享的时候，神将这样的话语给我，我很记得啊，来思考，耶稣知道每一个人要出卖他，每一个人要走，耶稣还洗他们的脚。你要让我讲的幽默一点，你要走要踢我吗？等等，洗干净才来踢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洗干净才来踢我，你要走吗？洗干净才来走，走快一点，是不是这样？什么意思？我里面体会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，洗那双踢你的脚，爱那个攻击你的人。你有没有遇见一个人攻击你？我刚才讲过，常都有莫名其妙的，有人写一个 email 没有上来，下面是谁你不知道，我先给你，我也不去追寻是谁，没意思，我感觉有没有？有的，学功课吧，有人会攻击你，洗那双踢你的脚。我问弟兄姐妹，痛不痛啊？非常痛的，要踢你还不痛？耶稣知道，12个人，这12个人都不可靠的，这12个人都出卖你的，离开你的，30块已经在你卖掉了，放弃你，离弃你，不久就发生了，你还爱他吗？耶稣的12个门徒，24条腿，120个脚趾头，我的数学还好吧？洗得干干净净才来走。我问你痛不痛啊？好痛啊，好痛！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当我思考耶稣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就是这些痛啊，是耶稣上十字架必经之路啊。没有这些痛，不会上十字架的。世界没有不痛的爱啊，弟兄姐妹。爱如果不痛的话，是肤浅的。真的痛，耶稣就是如此，很不容易。没关系，我假设我自己在里面的，是一个犹大脚最难洗，你记得吗？你明知道这个人会卖掉你的，出卖你的，犹大还不知道耶稣知道，哎，耶稣全部知道，我知道这个人要卖我，我要先下手为强对付他。如果是我的话，跟你洗脚还等一等，用滚水给你洗，那你跑不动，是不是？先下手为强，你对付你，你就处于我做15。这耶稣没有哎，我想耶稣洗得他们很舒服的，比教敌按摩的人更加舒服啊。耶稣是完美的人子，连洗脚都很完美。这些人难道被耶稣蹲下来洗脚，他们一点感动都没有吗？我问弟兄姐妹，真的铁石心肠，硬心的不得了， 一点感动都没有，耶稣还爱他们，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到底的爱，什么叫做到底的爱。一些不可爱的人，一些要踢你的人，你还爱他，爱得下去吗？耶稣就是这样，耶稣就是这样。这样就说彼此勉励好不好？有天人真的遇见人攻击你，写文章写 email 来攻击你，记得耶稣的话，爱那个踢，爱那个用脚踢你的人，洗了双踢你的脚，这是耶稣的爱。上十字架之前留下个非常美好的榜样，耶稣说我给你留下榜样，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。还记得整个晚上叫耶稣给他们最后最新的命令，记得吗？彼此相爱，13章34-35节。那时候怜悯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耶稣爱故意攻击你的人。好，第四，爱那个故意恶意钉死他的人，这是耶稣实际上面第七句话的第一句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耶稣为钉死他的人来求情，这些人钉死我，我要饶恕他，要接纳他，要爱他，找个什么理由？耶稣没有找到任何可以饶恕人的理由，他为他们编一个理由出来，他们不懂。神要饶恕他们吧，他们不懂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干什么，你就容易饶恕人。虽然你找不到可饶恕的理由，为他制造一个理由来饶恕他，这就是我们的主的榜样，这就是耶稣基督流出来到底的爱是什么意思。这是真正的非常宝贵，但他不懂，但他不懂，无知，神要赦免他。这个世界需要饶恕，需要和好，饶恕就是最具体爱的实现实践。人与人之间难免有冲突，人多了问题就多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你问我们家人有问题？有啊。你们家有没有问题？有啊，正常的，我告诉你，没有才反常。能真诚相对、真我流露的时候，一定有些小冲突，有的。问题不是有没有冲突，问题你怎么解决你的冲突才是智慧。今天很多人只有破坏和好的知识，没有修补和好的智慧。今天的人就是如此，破坏很容易啊。我们懂得怎么破坏人，我们懂得怎么对付人，我们懂得怎么去搞乱人，我们懂得很懂，我们有这个知识，但是有没有智慧可以修补和好呢？修复和好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有知识没有智慧，就今天的人就如此，也没有真的和好。你看这个世界，各与国家之间真的和好吗？没有，这是利益的冲突，政治方面的，没有真的和好。以前二次大战打得你死我活，现在是不敌不敌。你看美国跟日本，对不对？是真的和好吗？对不起，坦白说，表面经济上面的利益关系的，没有真的。弟兄姐妹，在这样的时代里面，你要活出耶稣基督来一份饶恕的爱。我们需要饶恕，彼此的饶恕，不要再追究谁错谁对。我告诉你，我在讲过了，在五个发生事情当中，没有赢家，都是输家，我们通通都输，输得一塌糊涂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通通都输，没有人赢。我的女孩补充一句，要问妈爸，撒旦赢了，他赢了，我们输了，我们都是输家。离开的人不是赢家，留在五家人也不是赢家，我们都输了。好好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，好好面对。我有句很清楚的感觉，如果神不准许没有人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神的准许，没有神的准许，一根头发不会丢在地上，不会的，不会，神准许来丢在地上。我听了几句圣经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无言了。每一天冲凉洗头的时候，很多头发滴在地上， 我说神准许你离开我的，拜拜，我的事难了，不然我还好，哎呀，不，牧师光头在讲台不好看嘛，然后还劝我戴了个假发，我说不行，我不会有虚假，我们是真的啊，永丰哦，真面目对人啊，为主发光多好啊，真的，每一件事临到我们，没有神的准许不会临到的，无论大事无论小事，既然如此，神准许的话，那你想想一下，如果神准许的话，神有没有还在看顾这个地方？神准许你人生的遭遇，神的眼光还没有看顾着你，不看你怎么准许啊？所以我心就很安然。我在看的时候，是神来要我学什么功课才是重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为自己祷告，神来要我在这个事件当中，我不是袖手旁观，不是，神让我要学什么功课，让我在什么地方该长进，在什么地方该弟兄姐妹表示我的接纳，我的饶恕，我的爱，正面的来看，你人生才有意义的，不要沉淀在哪些不必要的事情上面。求主恩待我们，饶恕是爱的最具体的实践，神透过我们将和好将爱带到这个世界来，从哪里开始？从你的家开始，从你的教会开始，从你的人际关系开始，让人从你身上看见神的荣美，看见什么叫做耶稣那个到底的爱，让人看吧，让神在你身上得着荣耀，这很宝贵。好，我讲快一点，也没关系了，没有第三堂哦。好，第五，耶稣爱什么人？耶稣爱执意离开他的人，这约翰21章所发生的事情。21章整章圣经，耶稣特别是对彼得讲话的，如果你有时间回去看整章圣经，他讲话的 对象就是彼得。神为什么要特别对彼得讲话？为什么耶稣不放过彼得？为什么？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功课。当他们整灰心失意的时候，耶稣死了复活了走了，不舍得前途茫茫做什么，他们失意要离开主重操故业的时候，彼得说我打鱼处去了，其他的弟弟都跟着他，我们也跟着你去吧。你注意这句话，为什么耶稣特别对彼得？因为彼得是领袖。彼得说我去打鱼，其他人就跟着他去打鱼。因为我们做领袖的，你好不一定人人跟你好，但是我跌倒的时候很可能人会跟我一起跌倒。所以耶稣不放过彼得，因为你是领袖，你要带领的作用，你要榜样的作用，所以耶稣要特别造就彼得这个人，所以整章圣经预备好他了才进到使徒行传。这就是耶稣的心意，要造就这个人。但是很可惜哦，当彼得灰心的时候他忘记了耶稣，但是感谢主，你把主忘记，耶稣没有把你忘记，耶稣没有忘记。如果你读约翰福音21章，你会发现耶稣一而再用他的旧名西门彼得，西门彼得，西门是他旧的希伯来的名字，他遇见耶稣叫他改的名字叫彼得，一个希腊的名字。虽然你改了名字，耶稣还记得你，耶稣你换了这么多的遭遇，耶稣还记得你。你是彼得的时候耶稣爱你，你还是西门的时候耶稣还是爱你，一样的爱你，耶稣没有变，耶稣没有变。无论你是西门也好，彼得也好，耶稣一样爱你，这就是到底的爱。你离开耶稣，耶稣爱你，你忘记耶稣，耶稣爱你，但是耶稣不会让你一直跌倒下去，耶稣会扶你一把。21章就是耶稣扶他一把的记载，非常宝贵的一个记载。你忘记主，主没有忘记你，不但没有忘记，还做了三件事情。我只学了三件而已，其实不止的啊，三件很特别的事情做在他的身上。第一件，当他迷惘的时候，耶稣有指示。什么意思呢？深度与方向。 还记得不久之前他们整夜劳碌打不到鱼吗？还记得吗？那耶稣告诉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还记得吗？再打到好多鱼。几年之后还是发现一样的故事，打不到鱼，整夜劳碌。耶稣说把网撒在右边，以前是注重深度，现在是注重方向。当你不知道前途茫茫的时候，不知道走在哪里去的时候，耶稣给你方向，耶稣给你深度，深度好了，方向就清楚了。这是耶稣对他的爱，没有忘记你，还有指示，还有指示，非常清楚的告诉他把网撒在右边。神迹没有一个神迹用两次的，耶稣以前打鱼是注重深度，现在打鱼注重方向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他们是打鱼专家，我问你右边有没有打过啊？整个晚上有没有故意不打右边？那他鱼通通跑到哪去？等耶稣命令他才过来打。所以我们今天留在右边不打，前面通通打，有没有讲？不会的，他们是打鱼专家，什么地方都打过，水深之处都去过了一个晚上。但是耶稣基督说向右边。如果你是彼得，你怎么讲？右边我试过了，没用的。当你听主的话的时候，你就要放下你的经验，放下你的主见，放下你的自以为是，放下甚至放下你做过的经验。我试过没用的，耶稣说你再试试吧。顺不顺服？顺服你就蒙福了。耶稣就是这样，耶稣没有放弃他，只是他这个地方没有看见神的作为，很重要。第二个地方，当他灰心的时候，耶稣有供应。他整个晚上来打鱼，打到没有？没有，一条都没有。这个耶稣说把网放在右边，打到多少条鱼啊？考考你们圣经的问答，153条鱼，都是大鱼耶，不是小鱼耶，大鱼，150条大鱼。然后耶稣就问他了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很多读经的人都不同意见，这个比这些指什么？我常常讲过，弟兄姐妹，读经你不懂原文不重要，你懂什么文？上下文。上文讲什么？他们来打鱼嘛，整我们彼得说我去打鱼去了，他们去了整夜没有一条鱼，结果耶稣给他153条，所以就围绕说要打鱼，没鱼，耶稣给你153条，所以目标就是鱼，所以通通都有了。耶稣就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很明显，这些指什么？指鱼。很清楚的，耶稣告诉你，你到底你要主的恩典还是要恩典的主？你爱哪一样？你没有恩典我就给你。很多基督徒拿了主的恩典之后就满足于他的恩典，把主忘记了。耶稣还是爱他，耶稣要测验一下我们人性里面到底你爱主还是爱主的恩典。耶稣要他，如果没有主，有鱼有什么用啊？如果主都离开了，有鱼有什么用啊？还有知道，这耶稣基督给他的，主比鱼更重要。第三，他回转的时候有托付，大家不要忘记哦，彼得做哪一行的？本来打鱼的嘛，渔夫来的嘛。耶稣三次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马上将使命交给他，什么使命？你喂养我的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让他转行啊。我问你，鱼好养还是羊好养啊？哈，好带领啊，羊比较难带领哦。所以耶稣将艰难的使命交给彼得，你转行吧。但是这是我的羊，不是你的羊，不要把主的羊变成你的地盘。不是，你不过是管家而已，我不过是管家而已。你注意啊，读圣经啊，主说我的羊不是你的，不是关牧师的羊，是他的羊，我不过是个管家。 尽你所能去做，主跟你同在。但是耶稣没有撇弃这个人，说回头你看看，他虽然忘记主，主没有忘记他，呼召他，复兴他，叫信任他，对一个失败跌倒的人，信任是最好的良药，你记得吗？跌倒失败了，一塌糊涂了，你还信我吗？耶稣说信，我还信你，把有艰难有大的使命交给你，你去做吧。耶稣信他，这往后有使徒行传的出现，就说怜悯我们，除了信任，真正挽回一个失败的西门彼得，让他先明白主的爱，才有动力去爱主的羊，爱主的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不明白主的爱，我不会爱你们的，我不会，我太肤浅，我太物质化，表面化，不够。除非我深深体会耶稣的爱，我才懂得什么叫做痛的爱。你去爱人就不一样，就说怜悯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必活在后悔里面，可能很多事情我们的后悔，哎呀，如果我早点这样就不会如此。永远记得，在你生命当中没有如果，只有后果与结果，没有如果。因为在神的店里面没有后悔药可以买的，没有。忘记背后，你可能不能够完全忘记，但最起码你要放弃你的过去，放下你的过去，你才有力量面对未来。不可能完全忘记的，你可以放下，放下你过去的失败，你的成功放下去，你不可能忘记，但是不要让它来影响你，不然你不会面对未来，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你老是在那个如果里面，你没路可走。就是帮助我们，耶稣，因为耶稣到底的爱，彼得可以重新站起来，走一条最又新又活的路，大大赐福很多人。你一样，你也一样啊，谁要用你，谁一样也用你，放下你的过去，好好面对你的未来，这是我们积极的人生。不要让过去前的失败、不好、不如意事情捆绑着你，让它过去吧，对不对？不要成为你的拦阻，没有用的，靠主恩典，好好向面前。